你们一边用茶点，一边呢，我们就开始这个座谈。我用一段经文呢来介绍我们今天下午的座谈是什么样一个性质，是在圣经的最后，旧约是最后的这个三节的经文。Malachi chapter 4, the last three verses. Are you translating, Thomas, or just eating? Eating and translating. Praise the Lord. 16节到18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那时是不是就指的这个时间？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我相信今天下午我们来到这里的教牧同工都是敬畏耶和华的。注意哈，耶和华侧耳而听，我们要相信应该是神在听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座谈，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你看神多么的爱我们。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在圣灵中这样来服侍神，在所定的日子哈，必有一般人是属于他的，特特的是归他的。那个时候他们要大大的蒙到神的怜悯，就像人呢怜悯服侍自己的儿子，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最后一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我相信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哈，神就在做这个分别的工作，在教会里头我一直相信说，今天所有的教会，所有去教会的人不都是得救的，也不都是进到神的国里面的。这里说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这里所说的善人和人，一个是遵行神旨意的，一个是没有遵行神旨意的一种是活出神的，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活在肉体里面的，放纵肉体凡事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这是恶人。那还有呢，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要分别出来。那到底哪些人是侍奉神的，哪些人是侍奉人的，侍奉他自己的，那只有神知道。今天我们因为看不到人心所以只有神，他到了时候他会分别出来。那现在也在陆陆续续的神在做这个分别的工作，还有炼净的工作，而且这是末后的日子神就在各地这样做。因此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时间，这才让我们能够更多进到神的同在，而且在圣灵里面照着圣灵的新样，而不是放纵肉体，照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来服侍主。这个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教导得很清楚那我们要真的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是做神的工还是做自己的工，是在圣灵里面做还是在肉体里面做，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到有一天神他会分别出来但是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来负责的。要知道将来我们要面对主，今天我们在聚会中我们就可以面对这位审判众人的主，今天如果我们悔改还来得及，到那一天真的耶稣来的时候，那是审判的主，到那个时候没有机会悔改了。悔改呢是在今天，要知道我相信主耶稣所说的 今天的教会啊，是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因为神说容他俩让一起长。到了收割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要分别，那个我相信那是一个审判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样的时间，像今天下午这种座谈哈，对我们的侍奉来说，对我们前面的道路，甚至于将来我们要面对主的时候，我们都要交账的。那个时候我们个人呢要向神负责。那么改呢是在今天，我们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更改的话，今天，因为保罗说好，今天是蒙拯救的日子，今天是蒙悦纳的时候，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哎，所以今天下午的这一个座谈呢，真的也是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在一起彼此有点检讨。如果你发现呢有什么真的需要改正的时候呢，那就要快快改。也许你回去以后就要改了，或者你在这之后，你首先在神面前先悔改，心愿的悔改啊，那个，然后回去以后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的话要调整。因为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重，一提到这个做神的工或者是没有做神的工，是侍奉神的还是不是侍奉神的啊？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不是口称我主啊主啊的人，这个不仅是一般的基督徒啊，这个是特别指着，更是指着那些仆人，神的仆人。他说不是啊，口称我主啊主啊的人呢、啊、都能够进天国，这唯独那些遵行神旨意的，那个关键就在这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进去。那接下去耶稣就说好，到那一天有很多的人，他还前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明明告诉你们，到那一天有很多的人到我这里来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奉你的名传道吗？主耶稣他就说，我明明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这样出去。哎，我就，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一班人他是谁，可是呢我自己就非常的受警惕。然后第二呢，我就说哎呀，多么可惜，这一些人可能他什么都撇下了，他要是去传道了，去为主做工，到头来呢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呢没有常常在神面前这样反省啊悔改啊调整的话呢，那我怕主耶稣所说的啊，将来有许多的人啊，可能啊我们就会在里面也说不定。可是要知道啊，审判的是主，赏赐的是主，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论断别人。有时候我们也真的也没有办法去断定别人的服侍啊是不是在侍奉神。可是我们自己可以要常常在神面前要反省，要悔改，要调整，要认罪，这样。那只有这样恐惧战兢的像保罗说，才能够做成哈那个得救的功夫。所以这是我一些就是我刚才忽然这一段经文来了，这个写话都不是我预备好来说的哈，就是刚才一坐下，这个马拉基书这一段经文来了，所以就引起这些话来。我相信这是圣灵所给我们的，临时给我们的这些话。那我们都可以提出问题来，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就不要提名字啊，或者你所熟悉的人在做你不方便提的 那你就不要提名字，就没有人知道啊。也许那个在座的人，他当事人一个人知道，那就可以了，别人没有这个必要知道。或者在你的教会里头，是吧？同工之间，因为其实很多的教会哈、问题啊，都是啊，而不是发生在一般弟兄姐妹哈、很多的教会问题是发生在长老、执事、同工啊、这个牧师，那个就是是这些同工啊，什么做领袖的，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都会遇到，因为我牧会啊，加上在台湾、香港，还有到美国来有30多年了。我想我看到的也不少这样。那么我时间最久的呢，就是在 DC 哈，华盛顿 DC 那边，我们牧会有20年这样。那么20年里面也可以说看到了很多呀。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呢是在耶和华面前来彼此的谈论。我不，当然并没有好像对于问题哈提出来问题，我并没有好像一定会有答案，但是我会很坦诚的啊，很诚恳的在主的爱里面，那我会提供一些哈给你们参考的一些我所观察到的，或者我的意见，或者我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哈。那就现在我就把时间呢就给弟兄姐妹哈，给我们的教牧同工，给你提，我希望你能够提到，就是说你所遭遇到的那个最困难的问题啊，那一些次要的，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就尽量的哈，就啊简洁啊，尽量的简洁问题，我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够这样回答。那么我们是在录音，因为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哈都是很重要的，也不仅是在座的哈牧者，你们教会所遭遇到的问题，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教会可能遭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同样的需要一些帮忙啊、答案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是录音的，那么我们的麦克很受限，因为这个线不够长，所以只有三个这个麦克风，那边一个，那边一个，还有我这个一个。那我们这一桌呢，可以用我这个，你们那边呢，线尽量的，如果，那个比较长啊，好，谢谢哈，现在帮助我们录音的是夏弟兄，这样子看。那好，那现在你们提问题的时候就拿麦克，然后请你举手，就是拿一个头一个要提问题的。OK， 我希望我们抓住时间哈、那不要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再问题很多，一开始就赶快提。蔡牧师，蔡良智牧师
是。我想请教的就是说啊，之前我也提到我们教会曾经有这么一个状况，就是有比较是属于先知性代祷者的一个啊状况。那么当他在讲出一些他所看见的一些预言性的东西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会让人家感觉到造成教会的一些困扰，因为他所出来的东西常常是一个负面的。那对于这一种的状况，我们身为牧者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来做一个分别，那么在进行的当中又要怎么样的来做处理。那在这一个与神同在的那种近身的生活当中，跟教会的牧会的一种属灵权柄的使用，又应当如何的来平衡它？我想就是 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谢谢。
哎，基本上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教会不是一般的社会的团体，教会呢乃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换一句话说，哎，神的教会和社会上所有的团体都不一样的，社会上所有的团体都是人的组织，那只有教会呢，它是有神的参与。神的参与的话，就是说他的灵在我们当中，那他的灵会运行，会做工，会说话，会光照人，会改变人，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属灵的问题。那么因为教会呢，今天的教会呢还不够成熟，不要说是让圣灵可以自由的运行来管理，就是很多的教会现在对圣灵啊连接受都还没有接受，他是采取一个保留的态度。我所指的呢是这些传统的教会，那这样的教会呢一谈到灵的问题就比较难，比较困难那么往往圣灵会在这样传统的教会里面呢，如果他要来做工，要来恢复当初这个五旬节的能力，五旬节的恩赐的话呢，往往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来。至少那个牧者他如果自己没有这样在灵里面被圣灵充满的话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些圣灵的恩赐，就是所谓外面的恩赐的这个彰显，对吧？所以就会多半就是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最好不要，我们最好不要接受那么不要说方言，不要相信这一些先知性的这些说法带到我们，不要相信，那就是说他就是排斥圣灵的恩赐，这是一种情形。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牧者他也就比较开放，态度比较开放，比较谦虚他也是敬畏神，他很想知道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他如果他跟一些有灵恩的教会接触，他也得到了圣灵，那这样他就会慢慢一点点的多多的来了解这样。那么我们当然也讲圣灵讲内在生活，我们很多讲圣灵，甚至我们在Dallas我们被其他的这个华人的教会是认为是灵恩派的，把我们划在灵恩派里面那我们并不在乎这一些，我们在乎的乃是说我有没有神的同在，我有没有照着圣经所说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家庭的见证，我们私人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是在乎的。至于别人他称呼我们什么，那个都不重要因为人好像圣经说人所看为贵重的就是说往往是神所藐视的，那么人所藐视的常常是神所看重的，所以那个我们不要去计较它。那如果说在教会里遇到有这样一个情形的话，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说你相信不相信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圣灵的恩赐，这是个基本问题。普通的传统教会、保守教会、保守的神学院呢，他们是不相信这个时代圣灵的恩赐已经过了。所以你提到什么先知性的这样带到先知性的预言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甚至于连神迹奇事、说方言他们都不能接受但是我们如果大家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呢，那么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有方言，有恩赐圣经，而且保罗的教导很清楚，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今天在有的教会里头呢，他就是不许你说方言，甚至于拍手都不可以 那么还有在纽约有这样一间教会啊，说你都不能说哈利路亚，不能说，因为他说这是灵恩派的东西。那么艾雄呢，到一个地步哈，严格到一个地步哈，你说阿门呐都可以，你不能像灵恩派那样说 Amen， 不可以这样的。那我就说这种成见的太深太深，这样好，那
好可爱。
所以基本问题你信不信的问题，那么如果你信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分辨的问题，分辨哈，这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么当然我们通常分辨就是从圣经来分辨，就是说他所讲的哈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第二呢，更重要的呢，就是说他这个预言的带到哈发出来以后，是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这个很重要。那我们的服事哈，基本上啊都应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呢，那我们的服事哈是失败的，不管我们的工作做得多么大。所以这是一个也不容易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哈，基本上如果我们真是走在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个有这样一个生活，每天都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的安静等候的话呢，我相信哈，神会给我们有智慧，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好吧。第二位，好。
朱牧师，谢谢你啊。我想因为刚才他那个问题里面有提到是一个混乱跟次序的一些，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像类似说在以弗所书里面是那个恩赐无从的，就是成全圣徒的那一小段经文里面，那先知然后当一直一直这样一直下来，使徒先知好牧师教师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啊。那一个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年轻不能说太年轻的传道人，我是比较后进的，那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或者是强壮的一些的权柄在那儿，好，这样讲好了。那但是他可能我来之前啦，我可以提我自己的那个，我来之前有四年没有传道人，那所以他们就参加很多的聚会特会之类的。那一个情况就是当中有一个所谓代祷者很有这个，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那他就会常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可以，耶稣说不可以，好，类似之前是会这样子。那曾经他提过一些可能是先知预言性的一些的东西出来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说诶，有的人就会不相信，有的人会认为说这个就是所谓说先知，有人提出来说先知比牧师还大，所以应该听这个先知的。好，我提的是一种状况，就是那个提出来的时候，因为刚才卓牧师您提的我们都接受，不然我们不会继续问那个所谓先知性的这个预言的这个问题。
你好不好把问题提出来呀，我现在大概了解这样子，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说好，比如说好，有所谓先知这个启示性的齁，但是在教会里面可能跟这个所谓牧者的一些的方向齁或者一些的东西是不一致的时候，或者他认为说神感动他，但是他其实可能在某一个部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核心的同工，但是他不能够，他想用走他自己的，他用他的方式来带的时候，
这个问题呢就牵涉到这个教会的权柄的问题。教会的权柄哈，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认清楚的，就是所谓的认识权柄的问题啊，因为神在教会中哈，是按照圣经的说法呢，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然后底下就教士，当然也有牧师，不过那个地方没有提牧师哈，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哈那边，教会里面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次序的设立，这是神所设立的，好像 在社会上，神他也有一个权柄，有一个次序，像政府啊，哈，就是权柄啊，人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这些都是哈、啊、一个神在社会上所设立这个次序，在教会里更是这样。可是呢，一般人不容易认识这个。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常常会困扰的，就是啊，那个权柄也不会用权柄，有时候用错了权柄啊。那这个问题呢，比较就是很复杂。那但是如果说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主要的负责人、主要的领袖呢是牧师，当然这个牧师就是这个教会的权柄。那同工也好，是弟兄姐妹也好啊，他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服在这个权柄之下。哎，男服服权柄，本来人的天性就不喜欢服权柄的，是吧？人呢，人的天性、人的个性就是他喜欢指挥别人，他不喜欢被指挥，这是一个人的堕落的一个情况，是吧？那么如果这个教会他的权柄是一个属灵的人，当然他那个他的权柄就带着有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权威在里面，他以自己做榜样，然后呢他有很好的教导，或者不管是他也好，或是他的同工也好啊，就是有圣经啊，那些很纯正的真理的教导，也有榜样，也有生命这样。那么底下的人就比较容易跟，就容易学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即使人不认识权柄的话呢，慢慢慢慢他们就会认识权柄啊。这个权柄跟世界上的权柄又不一样。世界上呢，世界上是一个地位，你有那个名誉，有那个地位，你就有那个权柄哈。可是在教会里面呢，你有那个名誉和地位，你未必有那个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乃是来自于属灵的生命，你的生命越丰盛，你的权力，那个影响力就越大。那么所以会引起这些冲突的。那今天啊，你要知道今天的教会，我也走过不少教会了哈。今天的教会呢，按照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不健全的教会。不健全的教会。所谓不健全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圣经里面这五重执事啊，今天很难得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啊、都能够找到，就是有所欠缺，这算吗？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传统的问题哈，就是在传统的观念还有社会的一般的观念哈，这个教会哈，他们只承认有牧师，他们很难接受还有别的什么使徒啊、先知啊。教师会承认会接受的，因为你如果会教导圣经的话，别人会接受教师呀。传福音也比较容易接受啊，所谓布道家啊，或者宣教师啊，啊，宣教师呢可以说是介乎啊，它是两种，因为宣教师多半都是教会说奉教会差遣出去的，或者说奉神差遣出去的。那么任何人他奉神差遣、奉教会差遣呢，他就是使徒啊。这个使徒的意思呢，就是奉差遣的意思。那可是今天呢，人呢把那个使徒或者是这样哈、哦，使徒与使徒之间有不一样的，有大使徒，有小使徒。OK， 所以并不是一个使徒他就是一定是最大的。那宣教士同时也是传福音者。传福音者 evangelist 多半都是流动的，都是出去的这样。那现在教会啊，最缺的也是最不容易接受的，也常常引起争论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使徒跟先知的问题，使徒跟先知的职分。而在以弗所第二章里面呢，这个以弗所书啊，是 虽然只有六章，但是呢，这一卷书讲到教会的建造，讲到教会的建造，可是讲的可以说是最中肯的啊，那个要点 right up to the point， 就是在以弗所书。当然其他的书信都是为了建造教会写的，哎，比如这个大的原则在以弗所书里面哈，比如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是今天呢，教会最不容易接受的就是使徒跟先知。那么不是说在这个幕后时代没有使徒和先知啊，因为你传统的神学教育，保守派的神学院呢，都认为这个使徒先知已经过去了啊，他们所谓的使徒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十二使徒啊，然后另外再加上保罗这样啊，他们就十二又一，他们就这么一个说法哈。那么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把圣经里使徒算在里面的话呢，那不止十二又一啊，那还有除了保罗以外还有别的使徒嘛，这样。但是他们只能够接受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使徒，而不能够接受今天在教会中神所兴起的使徒和先知来。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那个五重知识当中啊，他们能够接受今天还有牧师还有传福音者还有教师，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一个传统的观念的问题吧，他就是把使徒和先知啊这个排除之外，你一提到使徒和先知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今天比如说一般神学院呢毕业出来的，他们要去牧会了啊，那么被案例了，多半都是被案例是牧师。那么按照严格的按照圣经来说的话，这个五重执事不是一个 title， 也不是一个 office 可以说，而是他的生命的实际是一个恩赐，就是神把这个恩赐给这个人，这个恩膏给这个人，显明他就是使徒，他就是先知。那么如果我们要是逐个的来看的话呢，每一个恩赐都有它的讲究，每一个这个恩赐，那最好是翻作职分 ministry， 传福音者是一个 ministry， 使徒他是一个 ministry， 先知是你的 ministry， 这样。可是人很容易把它当作是一个 title， 一个衔头啊，比如教会中啊圣经里面所说的长老，圣经里面所说的长老最主要的意思，他是一个属灵的长者，属灵的长者是一个 elder， 他是灵命很成熟，敬畏神，他是一个属灵的长者。可是今天呢，人就有的地方就把它用是吧，就用作一个 title，王长老、张长老这样子呀。那么其实那个长老的意思是一个属灵的长者的意思，这不是一个衔头啊。还有这个先知也不是一个 title， 你不能说某某先知、王先知、张先知就把它用来这个。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因为我想时间的关系了哈，那我们要是来看的话呢，真的每一个恩赐都要来。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就是讲到这个圣灵跟教会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有讲到这五种的知识，一一的这样的解释，到底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先知，什么是牧师，这样啊。那今天被案例的人才能够被称为牧师，那。其实有很多的牧师，牧师就是牧者了，就是他为父的心，他就是爱弟兄姐妹，他就会照顾弟兄和姐妹就像他照顾自己的儿女一样的，他有一个为父的心，他是一个牧者，他是照顾羊群的。那很多人有这个 title 牧师的衔头，但是却没有这种为父的心，他把它当作一个职分，一个 job 来做，一个 title。 那么有的人没有案例，没有这个衔头，而实际上他是牧者， 你知道吗？这个我就解释这个什么是牧师，什么是教师的这个啊。那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那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呢，就是如果在你的教会里面没有牧师，只有你这位传道啊，那很显然就是你就是那个教会的目前的那个权柄。可是呢，每个教会啊，有每个教会的它的体制不一样，是吧？有的体制它是长老来，是什么事情？长老开会，要长执开会的，所以你这个牧师传道根本算不得什么。长老牧师随时开会可以请你走路，你什么权柄都没有。可是我跟他说，最重要的这个教会中的权柄啊，是一个属灵的权柄，是由于属灵生命而带来的那个权柄。OK， 好吧，还有哪一位？我们
就是延伸刚刚那个问题哈，就是使徒的职分跟先知的职分。那如果是说先知的职分，我们现在要如果判断他就是一个先知的职分？因为这个问题好像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混乱，大家也不太敢去接受。然后有的是有这样的恩赐，我们只能说他有这样的恩赐，但是又会把它善用到这个恩赐上面。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先知职分，我们都会去判断他是有这样先知的职分。然后在教会里面，将来一定会走向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去看重这个职分，然后要怎么做啊？让他还是在教会里面就纳入一个正规的。
我刚才我回答蔡牧师问题的时候，我就讲过，就是这个分辨啊，我们如何来分辨的问。如果你相信今天还有先知的这个职分的话，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分辨的问题。分辨第一是从圣经啊，圣经有没有讲有先知、有使徒、有那个？如果圣经有讲，当然我们就要接受。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呢？刚才我有提到，就是当这个人的恩赐运用的时候啊，别人是不是因为他的恩赐的运用而被带到神面前来？第二呢，要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本来他在家里面哈，比如不管是先生也好，是太太也好啊，或者先生啊，在家里根本对太太根本就没有爱，圣经的教导是要有爱。甚至于呢，在家里打太太。但是如果有一个先知来，他说他有这个先知的职分的哈，那么，跟他说一些预言，把神的话这样告诉他，他变了，他回去以后，他对太太好了。那你说我们要不要接受这种先知？当然要吧。就是那这个呢，就是耶稣所说的哈，耶稣也有。跟我们讲，叫我们提防假先知了，是吧？他提到那个假先知的时候，他说我们怎么分辨是假先知呢？是真先知呢？他说，凭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来。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看他的果子。当然，这个果子当然就是生命的果子啊，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今天哦，很遗憾的就是。教会不接受灵恩则已，一接受灵恩的话呢，多半都是在追求恩赐，而很少在那里注重圣灵的果子，就是那个生命。那么可是一定要有果子，而且我们要看那个果子，看那个果子。如果他没有那个生命的果子的话呢，那这个灵恩呢，会到后来会乱的，会混乱的。没有果子，没有圣灵果子的圣灵的恩赐啊，我们要小心，就是这样。那么当然也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有很多教会接受灵恩啊，也相信恩赐，我们应该要相信恩赐，不能轻看恩赐，也不要排除恩赐啊。因为一个教会如果要复兴的话，必须要有圣灵的恩赐，但是不能啊。老是停在恩赐的这一面，恩赐和能力啊，也到一个时候应该有果子出来。换句话说，这个生命啊，它会成长的。如果一个生命，一个小孩子一直不长大的话，这个是有问题的。好，那就是一个分别。所以我想哈， 对于这些圣灵的恩赐的运用哈，不要太注意他的 title， 他怎么称呼，而是要看他的果子，看他的果子，生命是不是带给人生命的改变，是不是把人带到耶稣的跟前啊，是不是帮助人呢、啊、越来越改变像耶稣。如果哈、啊、你就有这个三个原则来判断的话呢，就大概可以分得出来是真的是假的。OK。好吧。
我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一个那个传统的教会当中，那么大部分的人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追求，那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来推动哦，来推动。那么另外就是说牧师也写了好几本书，那把这些书带回去之后呢，怎么样来使用会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果。
好，内在生活的信息的推动啊，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我们要首先进入，那然后再推广啊。那你要怎么运用这个几本书呢啊，你就是先自己来 apply 在你的身上，你所得到的进入的，然后这个时候你来推广的时候来教别人呢、啊、就是因为你已经好像上路了，你已经啊进入了，这个时候你来帮助别人呢、啊、比较容易啊，就是也有一些知识，一些个原则，一些教导。另外呢，你自己运用了这些原则以后，你真的进入了。那然后你这个时候来教导别人，他们来运用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进入。可是如果你自己哈，我们自己还没有进入的话，那就慢一点，慢一点推广呀。因为我们介绍别人写的书很容易嘛哈，但是呢，我们介绍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进入呀。那么要帮助别人进入的话呢，首先我们自己必须要进入呀。简单的说来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怎么给别人，对，所以就是这样。那先自己这样，那可以从少数，如果你有同工啊，有同伴呢、啊、有时候两三位不需要很多，两三位就可以。如果还有有同样的 like-minded 很同心的，也这样有渴慕的啊，那当然都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就是说这个是要长时间的，长时期的，而且要 regularly continuously and regularly 一直这样继续，那圣灵一定会带我们进入，因为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啊。你像我当初进入这个安静等候神是圣灵带领的，可是当时我都不知道，因为也没有人教导我啊、哦。你看我书里面的见证，你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我回头看看哈，完全是圣灵的带领，因此我相信啊，别人的进入啊也是圣灵的带领啊。那么，但是你需要有耐心，需要有恒心，而且也要加上信心，就是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的。那在英文的，在这个等候神，我的英文本里面呢，我有一个 chapter， 好像是第五章吧的，它专门讲到圣灵在我们安静等候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说圣灵的工作呀。但是中文本的安静等候神好像我没有这样一章。那么也有人也提说，希望把这个英文本的操练等候神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呀，也许有一天吧，也许这样。所以基本上哈，就是我们怎么推动这个内在生活呢，最重要的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自己要进入，然后我们所说的所教导的啊，才是我们所知道的。千万不要说传你不知道的，就像上个礼拜那个张亚伦牧师啊，他说我老是告诉你们，我不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I don't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那要尽量的要避免这个情形。好。
啊，周牧师，如果在这里两个星期已经操练了，那要回去在讲台 传讲这个信息的话，要怎么样开始讲？
我的回答哈，不要传讲。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啊、哦！因为如果你要回去，要是在讲台上传讲的话，就是讲一点你的观感，你所看到的，你所得到的。因为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需要长年累月的来讲，它不是说讲几堂道啊，别人就这样进入了，不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不要传讲呢，就是等到你自己进入了啊，经历了，你好像摸到了那个属灵的窍，你真的进入，真的享受，你在安静等候当中啊，神开始向你说话，给你有信息，给你有恩膏，让你生命这样改变啊，这个时候你来讲，就是讲这些改变呢，就是最好的一种传讲内在生活的方式。慢慢来、哦、但是追求的话，当然你自己要追求。如果你回去以后啊，能够找到一两位、两三位、哦、你的知己的、知心的同工，跟你同心的，你在一起这样追求，那么也可以、哦、也可以把我的书啊，这样大家一起来读。那么读的时候呢，就去操练。那操练完了，你们。我觉得至少一个礼拜应该有一次啊、哦，应该有一次啊、就来分享，你把你的心得，他说他的心得，这样这个彼此这样的帮助，但是要持续，要持续，要 continue 呀，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 project 来做，好像一个活动，我们不是办活动一样，不是，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操练，这是我们跟神。一个关系的一个长远的培养呀，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啊、哦、呀，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很自然的哈，当我们听到什么好的信息也觉得很好，我们当然回去以后我们就很急的要想把它传出去啊、哦、呀，你可以当然讲一点你达拉斯来所看到的情形，所学习到的，不过真正要来推动这个内在生活呢，这个是先从你自己开始，然后你进入了以后，你得着了，慢慢的这样一点一点的呀。那个，像我们在达拉斯哈，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哈，差不多有20多个人呢，不到30个人。那他们跟我在一起哈，已经有5、6年的时间。5、6年呢、啊、现在才开始有一点进入这样。那么需要时间啊，记得推广这个需要时间。而且中途不能停，不能停。像他们，像我们团契的啊，这些他们在家里尽可能的花时间在安静等候神。那么在等候神当中呢，很自然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一些关系就被调整了哈。比如我刚刚来达拉斯的时候哈，那么来聚会的弟兄和姐妹，我想有4对或者5对呀、啊，他们的婚姻啊已经发生问题了，至少有2对哈夫妇啊，来跟我们表示说他不要这个婚姻了，就是已经到了那个快要离婚的阶段了。那现在呢？有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夫妻他说啊，我觉得我太太越来越可爱了，那么那个太太也说，我觉得我的先生呢，我越看他越可爱，这样。那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果子，那个果子，一个等候神的人哈、啊，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果子，但是需要时间，这个不是1、2年就改变的，慢慢的来。好，还有谁？
我分享哈，我在台北中立参加那个内在生活操练。
你能不能好时间抓紧一点？
好，
因为我们主要是提出问题来解的、哦，抓紧一点。
我分享就是说，我回去实际的操练，那 我有跟那个周牧师的女儿讲说，哎，你那个音乐可不可以把它录起来？也跟师姐那样，可不可以录起来？因为我们很需要这样安静等候的音乐哈。那我们在操练过程中，我们差不多操练了快才四个月五个月哈。那我带了两组，那我们的姐妹呢，就发觉到刚开始都没有办法，她说、哦、不行，胡思乱想，要不然就睡着了。慢慢的我说那我们来换个方法哈，深呼吸，憋气，吐气几下以后，我们就会胡思乱想，你就呼喊耶稣啊，耶稣你来爱我，我来爱你。哎，慢慢的差不多过了一个半月以后，就有人可以进入情况了，就有人可以进入情况。然后我是靠音乐哈，我就找一些比较没有歌词的音乐，纯轻音乐这样放等候神。然后我们都很享受，我非常的享受这样的进行。我自己本身也是每天要操练，然后一个礼拜带两组的姐妹操练。然后我们的姐妹有一次，她就慢慢的也在家里操练。有一天她就起来，她就在客厅里灵修读圣经，她就觉得读完圣经，她预备要去睡觉，再去睡觉，她说不对，耶稣在客厅等她。哇，他就懂得那个操练的一点点的方法，他就要跟我，让我不要去睡觉，我要坐在跟耶稣坐在客厅里，然后他这样就进去了，进去整个生命就，他就在神的怀里痛痛哭泣哈，整个生命就被主得着，他也得着主哈，我觉得他好几个这样的见证，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可以帮助基督徒带入一个很真实的生命。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操练，我自己操练跟带姐妹们操练，我是觉得他们都有非常好的生命的改变。好，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那我接着，我觉得应该要提醒哈弟兄姐妹，这个属灵的事情啊，属灵的经历什么，不是你用的方法好，然后我拿来照样来用啊，就会有用的，不一定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哈，如果或者我这样说哈，在我的书里面呢，叫安静等候神哈，我是不得已后面才提到一点哈，应该怎么样来等候，我是尽量的避免用方法。为什么呢？就是你一旦说方法的话呢，变得人去做了，圣灵就没有机会做了，你知道吧？那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譬如在韩国的教会或者在新加坡的教会哈、啊，他们用的方法是成功的，但是拿到台湾呢、啊，未必是成功。那就是神给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体的那个带领啊是不一样的，神的圣灵的工作哈、啊。绝对不是千篇一律的。以前呢，我们所在的一个教会啊，发展得很快哈、哦，在台湾了、啊，到后来发展到十万多人了啊。那个教会呢，就是千篇一律的，就像啊美国的这个麦当劳一样的，你看了一家，你就是全国的大概都是这样。所以这一点我要特别的提醒啊，就是。要相信圣灵会带领，这是圣灵带我们进入的。那么我也在我的书里面提到，那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我也提到说，你坐着也可以，跪的可以，趴在地上也可以，这样。如果我要说你等候的时候一定要跪的，那么很多人就这样就跪的去做，慢慢无形中啊就成为一个律法，对吧？在圣灵里面呢，只有一种情形，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就是啊，我们现在新约的侍奉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乃是照着圣灵的新样，或者是心灵的新样。那就是说，圣灵所带领的在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的，这才是圣灵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要有注意圣灵。那有的人可以用一些音乐啊。有的人呢，就音乐反而是个搅扰，你懂吗？就是不一样，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这样。那么我们来等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 不是做什么，相信说神在这里，我是来等候他，这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这也是一种操练，一种信心的操练。那么当然接下去我们要操练的就是我们的思想，很游荡的思想啊，怎么样在我们等候的时候能够让它收回来，收回来到耶稣这里。Yeah, 我们很多的杂念和胡思乱想怎么样能够收回来，而且能够专注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是需要相当一段的年日的操练。Yeah, 那像我们已经操练几十年了，有时候还是会想一些别的事情。那么当初的时候我们好像很难控制，现在很容易就收回来了，因为多年的操练了，就很容易这样收回来了。所以我就说还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对吧，自己进入，然后就传出去。传是一定要传，因为我越过越相信今天教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那个基本上就是教会的领袖跟神的关系不够好，不够认识神，没有住在主里面。那么早上我没有提到就是还有一个数字，就是有 95% 的牧师都没有跟师母在一起祷告。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牧会啊，如果是夫妻都在的话呢，这个在一起的祷告是不可缺少的。你们同工做传道也是这样，这个夫妻在一起会有的，这个夫妻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是那个吴祥达师母在那里，对，这个不仅是同心的问题就是彼此一个保护，你懂吧？这就是为什么有 50% 的这个师母，这美国的教会的师母啊，说她的丈夫的这个侍奉啊，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破坏了他们的婚姻。当然，因为这个牧师啊，如果外面有外遇的话，当然这个就破坏了家庭，教会都受影响。所以那个师母在一起的祷告太重要了。如果在座还有假如说只有弟兄或者说只有姐妹是同工的话，那你们也要在一起祷告。如果是夫妻一定要在一起祷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讲究，这样一定要在一起祷告。那有一年我们去那个纽约的营地，那个时候那个荣耀的光辉这个作者 Gordon Gardner，他跟他的太太是我在他们当然是很属灵是我所看到的这个夫妻配搭最好的一对。那他的师母有一次，我师母去找他就谈话，那他就问起我们在 DC 的教会，那时候我们刚开始他就问一个问题，就问说你跟你的先生有没有在一起天天祷告？他说没有。然后呢他就说，那你们还开什么教会呢？干脆不要开。又是那么重要呀。所以后来他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在一起祷告，天天这样祷告。我想我们55年了，今天能够还在一起那个在一起祷告是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把那个麦克风传给
你。我问一下，周牧师，我想问，当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
他好像先举手。
OK，
好，他让你先问，他让你先问。
有迫切的心，一定要抓住机会。周牧师想要请问你就是那个有关圣灵的喜，我想要再更了解请周牧师再解释的更具体清楚一点。还有圣灵的喜跟进入神的同在的操练有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好，如果要是当然细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不过我就是简单的来说 圣灵的喜所带来的就是基督的内住，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按照圣经的教导，基本上那是借着圣灵。如果圣灵没有来，神就没有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在理性上哈这样相信接受说，我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进到我的心里面了。我们在理性上可以这样接受，但是在主观的经历方面，你真的经历到神是住在你的里面，向你说话，改变你啊，控制你啊，真正在主观经历方面，你要是说神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定要从圣灵的洗这样开始。哎呀，从圣，对，那如果圣，如果你没有受圣灵的洗，是吧？你只是在理性里面呢，相信并且接受耶稣住在你的心里。我所谓理性，我所谓在理性里面，就是说这个不能影响哈，不能影响你实际的生活，你实际的侍奉，哎，家庭的生活，跟别人的关系啊，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有影响的话呢，还是一些知识性的。
那周牧师，你的意思是说，经过圣灵的洗，基督有主权来控制我们这个人，是吗？
所谓圣灵的洗，哇，我们按照他的字义来说哈，这个洗，这个 baptism 这个字是一个 immersion， 就是、啊、比如我们受水洗是吧？受水洗，我们这个人要浸在水里面的。那么受灵洗呢，就是你这个人呢，是完全在圣灵里面，是受圣灵的控制的。你好像游水的时候，你开始还是要自己动啊，站不住哈、啊。到后来你会啊，让你就不需要自己用什么力气了，就很轻省的。
那这种状态会一直维持吗？还是会有时候会淡掉？
正常的情形的话呢，不仅是一直可以维持，而且应该是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第47章那里说哈，他说那个水啊，从圣殿里面这样流出来的时候啊，先是在你的拐子骨是吧，然后这个水呢就蔓延到你的腿部，你的胸部，你先可以荡的哈，到后来你就要浮水了，就是这个圣灵的洗，是正常的情况是由少而多，由浅而深。那么深到一个地步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人完全被圣灵所控制了。那我们昨天前天讲到的那个罗宾森师母哈，那天那个 David Eames 牧师，他特别提到1907年呢罗宾森那个师母的那个经历哈，那个可以说是啊完满的圣灵的洗到了最后了。开始的时候圣灵的洗就是说方言呐、啊，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呐、啊，哦，或者有一些圣灵的恩赐，看到一些异象异梦那些哈、哦，开始的时候会有的，但是到了后来啊、哦，你这个人完全浸在圣灵里面了，你没有主权了，是圣灵这样掌权，所以这个圣灵的洗是个很大的题目。很大的题目呀，很重要。
就是我是有一点 confuse 哈，因为我的侍奉的机构，我们非常强调那个凭信心被圣灵充满。好，根据神的应许，根据神的话，我们向神求，只要相信就必得着。而且被圣灵充满的定义跟周牧师的教导是一样的，就是啊，被圣灵管理，从圣灵得能力。好，这个解释都是一样。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就发现说，凭信心被圣灵充满，有时候还是停留在理性的层次，以我个人来讲。但是我也经历过那种整个基督在我里面内住的那个经历，那他有一个主权会控制我们，当然他不会强迫我们，但是当我们有一点偏差或是不顺服的时候，你会感受那个圣灵的忧伤在你的心里是非常难受的，那你就不得不顺服，因为那个是一个爱的关系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理性跟神在里面彰显一个主权的差别，
是，
嗨，
是，
所以我、yeah. 就是有时候在这样一个侍奉的单位，跟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不晓得怎么样去把它协调的更好一点。
协调的方法哈，基本上还是等候神。因为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就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做调整工作的时候。但是这种调整的工作往往是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可是我们事后，比如说我们等候了三个月、半年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不一样。那今天所谓的福音派或者是灵恩派，我们姑且用这个名字哈，我不太喜欢用这些什么派这个派那个派，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可是今天已经有人这么用了，有时候为了有所区别呢，就是我们就不得不用啊，姑且我们就用吧。所谓的福音派跟灵恩派哈，灵恩派当然就是接受圣灵的，福音派呢就是对圣灵啊的恩赐有所保留的啊。我想所以造成这一种的这个局面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理性和灵性之间有差距的问题。一个就是客观的一个相信呢接受，另外一个是主观的经历。而且很遗憾的就是啊，在福音派里面，在神学界里面的哈，他们不强调经历，他们认为你不应该强调真理，应该要强调真理，强调圣经。这个是很遗憾的，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呀。那个像我昨天有提到那个陶树哈 Tozer， 他的真理，他对圣经的讲解啊，还有他的经历啊，他当然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受过圣灵的浸，是在圣灵里面跟圣灵学习的一个神的仆人哈，一个先知。可是就是连他也受到攻击啊，就是有人说他 Tozer 太强调经历，所以 Tozer 他自己说，我绝对不是强调经历，我是强调基督。他说如果我们对基督有经历的话呢，我们一点不要怕来说呀。所以像他这样一个还被误会的这样，这有很多很遗憾的事情。可是我相信其中有很多是因为仇敌的一种欺骗，一种蒙蔽呀。今天福音派他不是否定圣灵，他不是不要圣灵哈，但是他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 somehow 就成了他对圣灵的敬更深的经历的一个拦阻，所以他只一直停留在这个理性的层面这一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曾经尝试带领有一些同工来操练哈，那当他们经历到一些圣灵的工作，他们就会害怕，有比如说他有一些灵恩的经历哈，他反而就会有点担心。
对，
所以我觉得也需要先消除他们心中对圣灵一些彰显的一些疑虑。让他们能够放心的去接受。
不错呀，我想这是个教导的问题，另外也是仇敌的一个诡计哈。那最近呢，我去参加过这个达拉斯的这个牧师的联导会，那在那一次联导会里面呢，我就发现他们确实很怕，不是不要圣灵，很怕。那他们是所以怕呢，就是因为不认识圣灵，缺少这个真理的教导。因为他们只接受了那个传统的教导，而没有真正接受一些有经历的人这样的一个教导呀。那个所以我也是在等候神的时间呢哈，我觉得神的时候如果到的话，我真是在大老师候应该要开一个圣经讲座哈，就是把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从圣经上来一点一点这样教导。就是我在等候这个时间，我觉得现在时候还没有到，好吧？还有谁？啊，对对对，那个全牧师。
周牧师，我想问一下，当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是否都会看到异象？那么，如果这个异象跟圣经没有冲突的话，是否都可以接纳？那么，有一些人跟我分享说，他看到他在跟耶稣在喝下午茶啊。然后也是为他戴冠冕，给他穿上袍啊，这些都可以接受吗？
所有不合乎圣经的意象都不能接受。第二， 讲到那个意象哈，你不要排除人的想象，我们人有 imagination 会想象的啊、哦，不要把人的想象当作是意象。所谓的意象，或者是异梦啊，那是从神来的，神要有一个启示给你，他有一个 message 告诉你。那但是，不是人都会做梦的，是吧？但是不是所有的梦都是异梦？所谓异梦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人有这个 imagination， 有这个想象力，有的人想象力很丰富的，他各种图画场面他都能够想象的出来，是吧？那这个不一定从圣灵来，不要这样相信。那不过有一些有一些的启示，比如人说哈、啊、看到那个图画什么，那就听他的解释，他的解释出来的是合乎圣经的，是有那个属灵的意义啊。那更重要的就是他符合圣经的原则，那么当然那就可以接受。我那天要讲到哈，我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方言的哈，师母就说方言呢，他从来没有说方言。那么那天晚上我们祷告了，从12点祷告到1点钟啊，他就说方言，自说自翻。他翻出来的话呢，很多是圣经的话，我怎么能不相信圣经呢？对不对？所以呀，还是要分辨，要分辨。那么还有呢，不要太注重这些异象异梦啊、哦，我们要注重的应该永远是耶稣。OK， 我们怎么样认识他？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吗？更多认识他，圣灵啊，你来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的里面，而不是我们更多看见异象，得到异梦，不要这样。好，还有那个，我希望就大家提出一些比较很实际的哈，在你的侍奉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这样。那个刚才丽慧姐妹哈传道，她是学员传道会的，我觉得你就这样带他们安静等候神，这最好的路，最好的路，让圣灵来做，你一点不要推动啊，也不要有一套的这个，有一套的什么方法或者是原则，就是来等候神，来到神面前。那么如果需要参考的资料的话呢，就是可以参考我的书这样啊，还有盖恩夫人的书也不错啊。像盖恩夫人前年出版的和翻译成中文的就是更深经历耶稣基督这样。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做简易祈祷法呀，他这个就是带你在灵里面呢、啊、怎么样能够接触神，更深的经历他呀。不安德里的弟兄书可以看这样。像与神同在，劳伦斯弟兄，这个很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本，要常常这样操练这样啊、哦。那么也有的人从江秀琴牧师那里的录音带也得到一些帮助啊、哦、当然也可以啊，凡是对你有帮助的也可以，只要能够帮助你进入的。但是进入以后怎么样晋升，怎么往前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如果遇到这样问题的话呢，那就是要需要灵敏很深的人哦。啊，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盖恩夫人啊，劳伦斯弟兄，还有芬乃伦那个法国的，跟盖恩夫人是很好的朋友的，都是比较早期的哈、哦，就是300年、500年以前的那些圣徒，因为他们的经历太深了，是今天近代的找不到这样的经历的人，所以我们不得不再回到几百年前去看他们的东西啊，然后在那个晋升。那另外一面就是你要自己操练，自己更深的进到神的话里面去，那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这个不是一个经历的追求哈、哦，那是要。真的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经历都是很重要。对不起，你拿麦克风。哦，他先，哦哦，对对对，那个，Rachel 牧师来。
啊，那我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跟刚才谈的那个方言哈有关哈。我们教会呢是对圣灵是开放的，那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这一两年看到神真的像圣经上末日所讲的哈，他的灵要浇灌他的儿女哈。嗯，在我们教会呢是特别这近一年来，我们是受洗的时候呢，就给他们受完洗就给他们做圣灵充满的祷告。所以呢很奇妙是呢很感谢主，那我们的教导说不是说你圣灵充满就是你一定就有方言，虽然圣经是很多地方是这样哈，但是我们相信说呢就是你圣灵充满呢同样有不一定马上会有方言出来啊，但是很感谢主是这些新信主弟兄姐妹很单纯哈，就渴慕要主，基本上是大部分人都会受完洗以后再给他们做圣灵充满祷告呢就有方言啊，然后的生命都很喜乐哈。那有一些呢是过去也是有说方言以后之后呢，就是他不是说有的时候会教导说啊你就回去操练哈，啊神教你就是可能刚开始从很简单的牙牙之语小孩的话开始哈。那后来有一些我就发现有一些呢他说诶我回去我就没有了哈。那在当时的时候他可以说呢也可以停，也可以说也可以停哈，就是圣灵很强的时候。那我的这里有个问题呢，就是也包括我觉得我的弟兄姐妹也在问哈，有些呢就说啊，那我可能是在很强烈的这个恩膏的底下我可以说哈，那也许不在这个圣灵很强的时候呢就没有，比如说参加祷告会他跟我们一起祷告时他就有了，那他自己操练呢就没有。那我从对圣经理解呢，对这个我想都是一个是当然神的灵同在的是很强的时候激发我们啊，把恩赐激发出来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们信心不够，那可能或者还实际就是他们没有，这个我自己有点疑惑，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大部分他们是有了，那还可以继续，啊，有他圣父他就操练还继续有，那有一些就是、嗯、我不行啊，我没有办法，是不是就是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是不是？我想这个怎么教导他们也不要一个误会，说只是外在来了以后才有，可是里面圣灵已经在里面了，让他相信这个。
好。哎，圣经好，关于方言的教导，哎，不多，主要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哎，十二章有讲到圣灵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有犯方言的哈。那么十四章特别讲到这个方言的这个功用，还有方言的运用。他们来运用方言啊，那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呢，讲到方言的时候呢，它是有两种，注意哈，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方言的恩赐，就像医病赶鬼啊这一类的这个恩赐一样。那么在教会中要运用这样恩赐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翻出来，那如果没有翻出来呢就不能用，如果没有翻出来呢，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呢就不如哈先知的恩赐，先知讲论讲道的恩赐，如果翻出来那就跟先知讲道的恩赐是同样的，可以造就教会。所以保罗的教导就是说，如果没有翻译出来你就不要说，你就自己跟对神说好了。与其说你在教会里面说方言，聚会的说方言，没有人翻一翻方言，你说一万句倒不如说五句别人可以听得懂的，是可以造就人的话啊，这是方言的第一种。那第二种的方言呢，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了，那是一种祷告，一种 prayer language， 就是他们美南进行会也为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哈，那也有很多美兰浸信会的牧师，他们被圣灵充满了，就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多半都是会说方言的。那么他们就说，这是他们呢，祷告的时候所用的一种语言。那这个根据在哪里呢？这个根据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四节。那么那里保罗哈说：“我如果用方言祷告，那么换句话说。”方言是一种祷告的言语，保罗都是这样。 保罗虽然他不鼓励人在聚会中说很多的方言而没有翻译的话，但是呢他在私下他个人确实有很多方言的祷告，他用方言祷告，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就是比那些哥林多教会喜欢说方言的人还要多。那么这个是说他在私下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方言。那什么是方言祷告呢？那第14章14节下一半他就说了，如果我若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这跟我的悟性没有关系。那你要注意哈，保罗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换句话说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我们的灵来祷告，就好像任何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悟性祷告一样。保罗没有说我在恩膏强的时候我才能够用方言祷告，没有恩膏的时候我就不要祷告。你知道你同时要记得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很怪的一种想法，有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奇奇怪怪的，圣经没有的他们都有。有的人对于圣灵充满的定义也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身上发热了，一定要过电了，一定要倒下来才是的，这是都是弟兄姐妹每一个人 他个人的感受，他的想法。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呢只能够接受圣经的教导啊。至于每一个人他的领受啊，他被圣灵充满说他感受的，他所经历的，他所表现出来的，那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信仰的标准。因为100个人可能有100个不一样的表现，你不能拿任何一个人来作为一个标准，我要被圣灵充满我就必须要倒地，我必须是这样啊。那方言是什么呢？是用灵祷告。那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灵祷告，正如我们任何时候可以用悟性祷告一样。那么用灵祷告有什么好处呢？在保罗也在14章第4节那里说他说说方言的，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看到没有？那个方言祷告的那个好处呢，就是造就我们自己，那基本上是造就我们的灵性。今天理性比较重理性的人10个差不多有10个差不多有9个半呢都没有用方言祷告，你可以去问他们。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理性的人，你看他的解经，他那个写出来的无论是罗马书也好，或者是就是他当初跟人的辩论，在以弗所跟那些最有学问的最有口才的人在一起辩论，他就是能够，他的理性很强，可是他的灵性也很强，他有启示。那当然他是一个起先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了那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发现这个方言的这个讲究，我相信在私下他真的有很多的方言的祷告，他能够跟哥林多的教会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还多，这样。只是呢在聚会中我宁可说5句悟性造就人的悟性的话，强如说 万句方言，这样。所以差不多我想圣经关于方言的教导那个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多。那个如果你要是没有来好好的读哥林多前书14章还有加上12章保罗所说的在各样属灵恩赐当中说方言翻方言是其中的一种，如果你没有读这两章的话呢，那你只能够接受使徒行传第2章的方言那个方言呢是别人都能够听得懂的。因此在这个福音派这保守的神学教育方中，他们只能够接受听得懂的方言，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听不懂的方言。那我开始也不容易接受，那我什么时候能够接受的呢？我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祷告我也在等候在查考圣经， 那这个呢，有一天我很仔细的来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时候，为什么我对十四章蛮熟的呢？哪一节哪一节说什么？因为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那看。只等到有一天我读到十四章十四节，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那我就去查考英文的圣经啊，英文圣经是这么说：“我如果用我不知道的一种舌音来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If I pray with an unknown tongue, that my spirit prays。”那么，同时在十四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讲到这个那个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那是对神说，因为啊人听不懂。所以我到那一天我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个接受啊那个听不懂的方言。那么后来当然慢慢的我也发觉说，哦，这个五旬节那一天哈，这些加利利人他们能够述说各地的那个方言，来自各地的是平常他都关掉。即使那天这些加利利人他们能够说到来自不同地点的，我数了一下，当时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来，他们都听懂他们自己，换句话说，那天他们所说的有15种的地方的语言。虽然这些人外来的人都听懂了，可是这些说的人呢，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是圣灵的一种超然的一种运作，变成一种话来让他们当地人都能够听到。那这个当然有时候很难让我们理解的，这是神的一种超然的一种能力。我们也听说过有的人到苏联去传福音，他不会讲俄国话啊，他就那么说方言，结果底下听的人都是俄国话，都听到福音这样。那么有在非洲有同样的情形这样。比如 Martha 以前在加拿大跟有一个加拿大的牧师同工他的师母还是他师母的弟弟啊，就是也是听到别人说方言呢，那个说的人根本不会说这个语言的，但是他听懂了，他就信主了。那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在我们家里头帮忙的一个姐妹她不识字这样子。那她跟她的侄儿传福音，侄儿不相信。有一天她在祷告她说英文的。他的侄儿因为上英文学院嘛，都听得懂，说我的阿姨从来不说英文的，是吧？后来他信得住我的，神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Yeah. OK， 这是关于方言部分的，差不多圣经的教导是这么多。所以呢，你回去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说了方言，鼓励他们要说，要天天说啊，不要什么有没有恩膏，没有恩膏就说就。叫他们天天说，这样的话造就他们自己的灵性。好，看看，因为我们还有十分钟，就到五点了。等会儿叫他们叫开饭了，是那个金融牧师。
感谢主，本来没有想要说，可是我刚才那位牧者他在说到回去怎么做我就有一点点的回应，那就是我去年有来。说实话，我觉得圣灵做的是不是按照我们理性去想。我觉得我自己的改变，我心里我常常就是会，就像周牧师说，我常常会去望那位神，里面就很甜蜜。还有很重要就是事工方面，真的是神做的超出我所求所想。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再做神没有说的事，神说我才去做哈。那我回去，我去年回去，我第一个我就找了大概有3位4位，我都是一对一的，我就是买课本送给他们。那我在教会我寻找这个人，就是 因为我认识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或者需要不需要，我就找那些他里面就是会愿意而且接受安静等候神的哈，我就买书跟他一个礼拜一次，跟他们个别这样。当然我没有教什么，因为我觉得中牧师的东西不是用人教的哈，是圣灵自己会带。那我们在一起就是念，好就念，而且我也没有规定说我们一次念多少，就是完全按照圣灵来带啊。那我就这样子做以后，那有的时候念完以后回应的祷告很扎心，还有我看到就是他生命真的改变，就是跟我一起上课的他的生命改变啊，这是很奇妙的。那还有一个我要说，就是我是蛮有福气的哈，我跟淑芳，我住在他家那个教会，教会有点距离，家里很近哈。那有一次淑芳跟我两个在讲的时候，他就说，我提好像是我提议的，就说我们这一群人蛮多的嘛哈，我们来了回去是不是就这样各自操练了还是怎么样？后来淑芳答应说，好吧，那我们一个礼拜一次，好就大家聚在一起哈。那是淑芳在带啊，我为什么说很有福气？因为淑芳在这里面是在这个安静等候神是很有根基的。那我的体会中间，我不管再累再忙，我没有缺课过啊。从去年回去我们开始成立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缺过。在任何光景，我即使不得已有一次摔跤出车祸，因为急着要参加，骑得太快摔跤。那位姐妹说要不要先去看医生，我说不，我要先去操健身哈。后来回去以后她陪我去，也很快就好了。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最重要还是你里面渴慕的心。那刚刚那位牧者说我知道，因为在这里学了总想说啊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可是我真的觉得不是要做。那我现在心里又更笃定，就是这两天早上，我昨天晚上非常大的喜乐浇灌我，神给我很多的意念，我就写在我这本布置，我这本布置几乎写完很厚啊，我就回去按照神的时间表，一样一样的，因为神现在已经给我这样的意念，我知道神会做，但是什么时候做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会做，而且我感觉神可能慢慢会借着讲台有一点点，那一点点是圣灵的带领，比如说是一些例证，一些我的经历，或者一些已经经过我主角出来的东西，我大概就会，我会看神的时间表。在服事方面，我实在也觉得神拓宽了我的境界，让我的眼光更宽哈。虽然我也要在这里很诚实说，神也赦免我，我操练的时间不够长。那这一次哦，就让我真的觉得说，啊，我回去以后不管怎么样，我半天时间一定要给神，因为我觉得那个神的那个东西一直扎在我的里面，我几乎都在哭，因为会哭就是很感动。神一直对我说话，说你到底把我摆在第几位？哦，事工最重要吗？其实我一直是事工导向的人。去年来了以后有改，但是不够彻底，所以当我今年来了，我就跟耶稣说，主啊，你监督我，你监督我，让我更加的彻底，要学习安静等候神。
好，你们如果有好的见证啊，最好留到明天晚上今天下午啊，真的你们见证都很好，可是今天下午我们的时间就快到了，到目前为止哈，我们只有听到一个在服事上哈所遭遇到的困难，好像其他都没有问题，所以可能你们的教会已经到了被提的时候了，已经完全了。那个还有在宣教工厂上遇到什么问题啊，都可以这样。因为见证留到明天啊，今天下午我们主要是提出实际的问题困难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解答。
我们是一个一半一半的教会，那就是说我们原来呢都是弟兄姐妹是来自很保守的长老会、浸信会，可是这样几年耕耘下来，我们有一半的人会跟着我快跑，跟随，会追求这一份，但是另外还有另外一半的人呢，仍然在原地踏步。 我发觉我们变成一个一半一半的教会。那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如果没有很清楚是主带领的，有时候我会面临一个好像几乎快要决裂的边缘。所以我觉得我要非常小心，所以请问周牧师，这一半一半的教会要需要什么样的智慧？
这个内在生活哈，我们走到后来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除非你不走这条路，你要是这样追求的话，到后来走到一个地步就会有这样一个情形，你就会发现呢，就是有一般人呢就跟不上了。那跟不上，他们还是神的儿女，神不会撇弃他们的，那么还是爱他们。那我觉得在教会中做见证很重要，就是这一半哈，怎么往前去的，他们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在安静等候中哈，这一些要常常的给他们有机会要做见证啊，这个比牧者在讲台上哈要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呢还有果效的。你怎么讲啊，他不一定能够这样跟得上。就是那一些那一半，就是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已经动了善功了，应该让他们来诉说神的作为。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特会里头啊，我们常常会请人做见证呢，就是这样。你看我们我也去年今年我都请了讲员哈，都没有来，去年请了三位都没有来，今年我们请了一位啊也没有来。那么其实我们的讲员不是单单周牧师一个人的哈，有好多，因为有很多很宝贵的见证可能有一些我还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办法请你起来做见证。你如果有什么好的见证的话，你要跟我这样说啊，那这个很重要，做见证。所以你那另外一半呢，应该尽量的给他们有机会来做见证，而且呢，这一半哈、往前走的哈，一半呢哈，也常常提醒他们不要单单顾到自己，他们得到了就好了，他们还有兄弟姐妹啊，还有一半还跟不上了，要顾到他们，要爱他们，要为他们祷告，也许个别的这样去帮助他们。我想除了这样就没有别的方法。不过在圣经尤其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跟不上，就是没有长进，永远是小孩子，那个只能交给主了因为神爱他们呢，神不会撇下他们的。至于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这样跟上去呢，这个只有神可以帮助他们了。好，那因素当然有很多因素啦，可能因为太忙啊，工作的问题啊，他们也许对世界上还是有所贪求啊，名利啊，成就啊，这个他的心呢、还是在那些世界的事物上有的人呢，当然他或者是很，他也不能不顾家他的妻子儿女教育，那么一个人就是那么多时间是吧，你如果又上班又顾到家，然后再来这样属灵来教会追求，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也是一些个因素这样。那么还有呢，就即使是在主耶稣的门徒当中啊，都有不同程度的爱主和奉献跟主的关系不要说多吧，就是在十二个里面呢，有一个是出卖耶稣的耶稣那么宝贵的教训他三年多跟耶稣在一起你就是觉得很稀奇，怎么这个犹大一句话没有听进去吗那么这也是说明说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人呢，他就是神的话听不进去的，他对神没有兴趣，他来是来了，他也信耶稣了，但是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那么也有的人呢，他只能拿那么多时间出来， 是吧？他一个礼拜只能来教会啊，两次或者一次。我就是礼拜天上午，我只能礼拜天上午来聚会，其他什么追求祷告会的，那这样的人当然他没办法往前去的，对吧？但是呢，他们只要信神啊，还是神的儿女啊，那至于他们将来怎么样，那这实在是只能交给主了，主知道怎么样对待他们。那我们作为牧者哈，作为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只能够爱他们，也不能够不要定罪他们，因为他们来的不够多，追求的不够多，因为他们也许在工作上在家里压力已经很大了，来了教会你再给他加压力，这个教会应该是减轻他的压力的，把他带到主面前，主会帮助他，这是一个减轻压力这种方法。现在已经五点钟过了，呵呵，对啊，我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好，宣教，他是常常去大陆宣教。
我想请问的就是，因为我从应该说97年听钟牧师的课，其实我就开始操练。那在宣教的合场里面，因为会花蛮早上都是蛮早起来，因为都会花蛮长的时间等候。我觉得在等候过程当中，神会给我一些策略性或者他的心意。但是呢，走到这些年来，我发现我会觉得安静等候跟宣教似乎好像不知不觉就画了一道无形的勾的感觉，我自己这样认为哈，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听到的都是主说庄稼熟了，庄稼花白了，但是做工的人在哪里？但是我觉得我听到的就是我们不做工哈，让神来做，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工没有错，但是神也透过这些歇了工的人，让神来做工的人去做工，所以我有时候会听这些话哈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着说，那大家喜欢穿新娘礼服啊，不喜欢穿工作服，就是，然后是不是我们的耳朵听声音的时候就会有选择性哈？去做工的时候都听不到，然后蹲在那里的时候都听得很清楚了。然后我这几天其实神还在告诉我，他说你真的是要竭力多做主工哈，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觉得那个竭力多做主工跟不做工哈，我是觉得说，好像我每次要安静在神面前，要帮助这些国内的这些就是中国这些同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蛮劳苦的，但是他们需要得享安息。但是呢，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劳苦被定成是自己做工，但是呢，他们需要鼓励，就是进入到基督的安息里面。那其实我自己都在学习，因为跑了十几年，我发现我自己身心灵也受蛮大亏损的时候，我就发现神也让我调整。但是我就发现听到的每次，我就像我这几段这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我就会觉得说我真的会跟神真的是。跟神发牢骚，我就是说，怎么每一个人都想选择穿漂亮衣服，都没有人要穿工作服了哈。那我们这些跑来跑去的就真的是好像怎么，好像只有我们，真的我就发现我有以利亚的那个症状啊哈。只有一个人为主大发热心、啊、但是这个也是神在调整。我意思就是说，这些我怎么样去让我所接触的这些，因为我里面就是在教导同工，让他们也觉得能够受安慰，然后他们也是听到主的命令，真的就是主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这些人其实都一直在调整这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不安静等候的，其实我每天呢，我想淑芳姐也认识我其实也花蛮长的时间在神面前，只是我发现我听到的声音怎么跟别人都不一样。请问周牧师，这应该怎么调整啊？我也很想穿新娘礼服就好了。
神把你带到这个特会来就是要调整你。我们常常哈也要防备一个危险，就是常常我们领受圣经的话只领受一句，只领受一个地方的，别的地方呢我们就不领受了。耶稣说你们是啊，你们要出去啊，要做工啊，工人少，打发工人出去。可是耶稣也说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啊。 我们听到了，我们只听到前面的一句话，那后面的我们没有听到了。那么有的人听到玛利亚和马大的故事的时候呢，都觉得好像做马大是错了，只有做玛利亚才是对的，所以很多人都去做玛利亚了，没有人做马大了，这也是偏差。你知道我们人呢，常常很容易失去平衡的，那么再严重一点就走极端，这个在教会里我看见很多了。我们不能老是这样做工，好像这个夫妻关系哈，我们可以说都是基督的心腹的预定了哈。那夫妻的关系不能这个太太一天让我做工洗衣服煮饭，没有时间跟先生在一起，那是不对的呀。所以神把你带来，还把我们去别的人带来，都是在这里做这个调整的工作，做调整。那我这几年在外面，我就是提醒大家要平衡，不要光注重恩赐，要注重这个生命这样啊，不要光注重做怎么做怎么做，要注重让圣灵来做，就常常这样。那么所谓圣灵来做，它是借助人做的，是借着谁做呢？借着我们这些爱主的人愿意做的去做。所以你不可能不做工的，但是你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去做了，你忘了到主这里来等候重新得力。怎么样能够学习让圣灵来做？所以你做到后来就很苦了。耶稣明明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做工作的担子很累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对圣经对神的话的领受啊，要平衡，不能只领受一个地方的，其他地方我们就忽略了。其实所谓的大使命啊，今天呢很多人领受的都是一半，另外一半根本没有领受。那还有耶稣明明说吧，好，大使命说完了，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他说圣灵叫你们在身上，你们才叫做能力，这个时候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很清楚，就是说神从来没有要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工啊，而是靠着圣灵啊。所谓靠圣灵，就是住在主里面的，让他来透过我们来做。那这个就是需要等候啊，需要安静等候。你想像我这个人讲内在生活的，我真的有时候真的很忙，比如说在台湾就是我们年初出去两个月根本没有休息。那我们的力量从哪来的呢？我们等候神而来的。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稀奇，说我怎么能够承担那么多的聚会，跑那么多的地方，而且还是很有力气。这个就是耶稣说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好吧，那个本来我原来的希望就是能够谈一些比较很实际的困难，就是在牧会当中的实际的困难，所以我不能不说你们都没有什么困难，好像你们都达到完全的地步。可现在已经5:10了，我想我们还有5分钟以内我们要结束。好，你来。OK， 你用英文讲，用英文讲。那个麦克风打开。
Okay, I'm sharing this because I think this is a concrete issue in our home. Actually, we have a home gathering, and I don't know if other people have this, but basically we work with some coworkers who. They talk a lot, they preach a lot about the inward life, but there's a lot of issues like in their family life and the marriage, and it seems like 有点好像与世界脱节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in English, but they're kind of like they're in their own little world, kind of like they're kind of separated, and in some ways they're very closed off, from other churches and not easy to get along with other coworkers who preach a similar message. So I don't know if this is just my unique you know, these are the people the Lord has entrusted us with, and we're a very small gathering. So I want to know, you know, Pastor Chow, why this is that they, it kind of, you know, these people preach a very strong message, and we are actually doing that in our home. We're waiting on the Lord. And so it's difficult. I want to know where, it's kind of like a divide or something. So, and I may talk to you, you know, later on about, I don't want to say who they are, but this problem.
他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家教会，在家里面聚会。那么，他们也是讲了很多关于内在生活方面的信息。可是呢，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啊，还是在他们的家里面，婚姻上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啊，他就觉得很困扰，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情形啊？那么，就是很孤立了哈，没有跟别人来往这样。那我的回答呢，就是啊，今天一般的教会，这是个基本的问题。一般的教会就是啊，说的多，做的少，讲的很好听，真正活出来的很少。这是今天一般教会都是这样一个情形。因此哈，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开始。必须从我们自己开始，就是说我所传讲的是不是我所活出来的，我每一个人都要这样自己所以我有时候就说哈，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活出来的话呢，最好慢一点讲。在纽约的这个教会 Ridgewood 的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是最近去世的，他91岁我每年去听他讲道，我都非常得到帮助。那他90岁生日的时候很多人去，从国外来的，美国的，还有台湾也有人来在那个生日的聚会上面，那个教会那个坐满了哈，好几百人。他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女儿，他是哈佛的神学博士，他是念研究宗教历史的，他就上台讲到他的父亲，为他的父亲就说他实在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活在神的面前。然后他讲了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影响也很大。他说我父亲在教会里面所传讲的，没有一点不是他在家里面所活出来的，给我有很大的警惕。所以我们这些为圣说话的人啊，我们要很小心。所谓传道啊，牧师要很小心，你在没有传讲神的信息之前啊，你一定要好好的祷告，问说啊，我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活出来，我所传讲的是我所 practiced。 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其他因为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活，没有活出来的话，你讲的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还有今天教会中所需要的是榜样，是 example， not just preachers， especially preachers who do not preach， who do not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知道吗？今天教会里需要的就是这样。如果真的我们有了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暂时退下来，不要再侍奉的工厂上，因为这样就是欺骗人也欺骗神了。所以有一天神就会显明，然后我们不得不退。Okay， 要谨慎我们个人的行为，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这样结束啊。好像我们今天还没有讨论到一些很实际的教会的一些困难啊，我是但愿你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愿你们的教会现在都是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了，没有什么。那么另外呢，如果你们觉得还需要再有这样一个机会再提出问题来的话呢，我们再安排时间啊，你们要告诉我，因为明天下午本来是 Master 姊妹她教导的，或许啊 我跟他怎么样商量一下啊、哦？可是呢，或者我现在测验一下哈、哦，如果你希望我们还有一次这样座谈的哈、哦，那请你举手看看，让我知道有多少人。就是还希望有一次的机会，我们能够谈一些很具体的、很实际的问题的，哈、啊。就是在明天之前哈，明天下午，如果有必要的人，我可以跟王小姐妹商量一下，有没有？好，好，那就这样。明天下午呢，王小姐妹还是有聚会，那今天举手的这三位哈，可以跟我一起聚一聚。如果你们要，可能有一些话，人数少的时候说起来比较方便，对不对？你看。蔡牧师还有谁？现在举手还有谁？好，吴牧，一二三四五六，好，五六 ，OK， 好，那明天看看那个地点，我再看，我再约一个时间哈，找一个地点，这样，因为人不多嘛，我们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好，他们要准备要开饭了，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赞美主。